七宗罪。有些时候，我们就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心说出的那句话，就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我叫叶泽，09年警校毕业。本来，我以为凭着我的实力，起码也是个组长之类。但谁他妈知道居然把我分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部门。这也算了，居然还是最垫底儿的那种。什么叫怀才不遇？我这种就是怀才不遇，日了狗的心都有了。而下面我所说的612案件也要从我刚进这个部门说起。2009年轰动家事全城的612案件在家事的头版头条之上占据了整整一个礼拜之久。一个女人的脑袋被放在蒸笼里蒸了整整一个月，凶手还残忍地把这个女人的皮肉烹煮成一道道黑暗料理，案发现场残忍至极。各方媒体争相报道，可以这么说，这案子一经公开，家事的市民瞬间就炸开了锅。可外界谁都不知道这件案子的起因就仅仅只是一个失踪案牵扯而带动的。我们部门专属协助调查人口失踪案的，而我进这个部门的第一天，队长郭永嘉就直接将这个案子交给了我。我默默地坐到了郭永嘉的办公桌前，随手翻开了那一叠厚厚的公文袋。失踪者叫刘芳华，今年45岁，贵阳人，二婚之后就一直定居在家市。报案的是他大哥，说是在3个月之前收到自己妹妹的一条短信，说是自己要去广东打工，跟他们知会一声。但奇怪的是，之后他们再打刘芳华的电话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报案者越想越不对，刘芳华是最近几个月才买的手机，他一般联系他们这些亲戚都是直接通话的，而不是用短信。所以他情急之下，于2010年3月15日到贵阳当地的警察局报案，而后贵阳警局直接将这个案子丢给了我们家事警方。我看了一眼他们调查的记录，大多都是一些笔录。按照刘芳华丈夫所说，刘芳华在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还和他因为去不去打工的事情大吵大闹。第二天她丈夫回家的时候，她就已经不在了。晚上12点多的时候，她丈夫还收到了刘芳华的短信，说是自己已经在火车上了，让他们不用担心之类的消息。但奇怪的是，警方调了当天所有去广东的火车、动车、高铁，甚至于大巴车的实名登记记录，结果都没有刘芳华这个名字。我习惯性地用牙齿咬着自己的左手大拇指，随后拿起一件外套，就从这间名不见经传的厂房之内横穿而过。说实话，我以前怎么都不会想到我会被调派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但事与愿违，谁让我得罪了整个市局的人呢？
喂，你要去哪里？
郭永嘉对着我大声喊道。我停顿了一下，随后撇头看了一眼郭永嘉，沉声说道，
我有名字，你让我查这个案子，不就是想要证明我有能力吗？
不过我还真不知道，像这么一个低级部门还需要什么能力。说完我也没管郭永嘉说什么，直接驾车赶往刘芳华的家中。但当我来到他们小区之后，我并没有去找刘芳华的丈夫，而是来到了小区门口的保安室，跟保安大爷以等朋友为由唠起了家常。在走进保安室之前，我在旁边的小店买了一包长嘴。对于烟我没有任何研究，我不抽烟，也不会去抽烟。一般来说，像保安这种枯燥乏味的职业，每天几乎都是在干着同一件事情，除了巡逻，大把时间都是在保安室里看着监控，所以他们应该都会抽烟。要套他们的话，只要投其所好，还怕他们不跟你说实话吗？
哎，大爷，不好意思，
我朋友让我来找他，可是他还没有到，他让我在保安室里面等一下，请问方便吗？
我敲了敲门，询问着正在里面看电视的保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